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19年12月14日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现在的时间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6点，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星期五宣布，双方已经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推文说，我们已经与中国达成一项非常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还表示，双方将立即启动第二阶段的协议谈判。在此之前，中国多位高级官员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1点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了美中达成协议的消息。白宫发表声明说，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特朗普总统的推文说，中方同意进行许多结构性的改革，大量购买农产品、能源和制成品，以及更多。25%的关税将保持不变，其余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将维持在7.5%。他的第二条推文说，由于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因此原定于12月15日开征的惩罚性关税不再加征，而且双方第二阶段的谈判将会立即开始，而不是等到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不过，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星期五声称，特朗普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是向中国屈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以及主席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等两党议员星期五签署了一封致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商务部长罗斯的信件，敦促他们在新疆问题上采取更具决定性的行动，解决新疆可能发生的反人类罪问题。信件肯定了特朗普政府前一阶段在中国新疆践踏人权问题上的做法，例如宣布针对一些中国个人和实体的制裁，称这是迈出的第一步。然而，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共对在新疆践踏人权乃至可能犯下反人类罪的问责力度并不够。签署这封跨党派信件的共有28名联邦参议员以及20名联邦众议员。信件敦促特朗普行政当局公开动用所谓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追究中国有关官员在新疆大规模拘押维吾尔等穆斯林的责任，同时要求美国商务部扩大实体名单，将那些在新疆从事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纳入制裁的名单。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表示，将听取特朗普总统关于保持其税收、银行和财务记录私密性的要求。这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重大对抗，也可能会影响2020年的总统大选。最高法的辩论将在3月下旬举行，大法官们准备在6月做出裁决。最终裁决如果是总统失败，可能会导致迅速公布特朗普一直力图保密的个人财务信息。作为正在调查的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最高法院将裁定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是否可以获得特朗普的8年纳税记录。为了阻止自己的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听命于美国众议院3个委员会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万斯的传票，特朗普提起了起诉。现在由包括2名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格拉奇大法官和卡瓦诺组成的最高法院来决定这起案子的结果。该案在总统到底有多大的权力能够拒绝国会正式要求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广的。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研究机构的10名学者在合作发表2019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当中说，以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力为指标，美国人工智能论文发表的影响力仍比中国高出了约 50%。报告说，美国 AI 专家的论文引用率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 40%。美国也投入了最多的资金用于私人人工智能的投资。美国私营领域的 AI 投资将近120亿美元，中国则只有68亿美元。此外，美国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也远高于其他的国家，高出排名第二的日本是3倍。报告显示，政府支持在中国的 AI 科研中呢，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报告说，2018年中国政府牵头的人工智能论文数量几乎是私营机构 AI 论文数量的3倍。与之相比，美国的 AI 论文主要来自私营企业。2018年美国由企业牵头的 AI 论文数量是中国企业 AI 论文的7倍多，几乎是欧洲企业的2倍。 德国足球明星厄齐尔星期四在推特上为中国维吾尔穆斯林发声，并且谴责穆斯林国家的承诺。中国随即对他展开封杀的行动。目前在英超阿森纳足球队效力的前德国国脚厄齐尔，星期四在推特上以东突厥斯坦的旗帜为背景，并且以“啊，东突厥斯坦”开始了他的祈祷文。他指责穆斯林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不语。他指责中国政府焚烧可兰经、关闭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并且把维吾尔人送入营地，还让汉族的男子住进维吾尔人家，迫使维吾尔姐妹嫁给他们。中国网络和媒体随即对他展开声讨，称他比在推特上支持香港抗议而引发风暴的美国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还要过分。目前，虎扑体育等中国各应用平台纷纷宣布停止关于厄齐尔的资讯服务。人们正在关注中国官方电视台和视频转播网站是否会封杀阿森纳队，甚至是英超足球赛。阿森纳队将在星期日迎战曼城队。美国和中国星期五宣布，双方已经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推文说，我们已经与中国达成了一项非常大的第一阶段协议。他还表示，双方将立即启动第二阶段的谈判的协议的谈判。在此之前呢，中国的多位高级官员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1点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了美中达成协议的消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意味着什么？美国商业金融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美中贸易谈判的下一步又走向何方呢？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请到了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来为我们分析。
是，那您听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
我觉得这个出来的这个协议的它的实质的内容比之前想象的要多一些，就是在要是我们这个上个礼拜谈这个初步的协议都会包括什么，我会说最可能就是推迟这个实行最后一轮的这个关税，就是往后推几个月，然后双方继续谈判。所以美国就是做出决定降低向中国之前实行的加征关税的税收率，降低这个税收率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谈判进行到更深的一个阶段了。
嗯，好的，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协议的内容是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是不是能说有一方获得了更大的好处呢？
对美方来说，就是这个协议具体有哪些内容还没有向我们在政府以外的人员透露的。就是美国政府按美国政府说，他们说中国会提高向美国购买农产品的金额到500亿的，就是一年的这个金额。但是中方也是今天做了发布会，然后中方就是发言人也没有说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问号而且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一些这些其他的涉及到中国经济的这个结构的改革的这些美方的要求，具体怎么解决也没有说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所以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少。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美方决定降低向中国进口品就是加征关税的税收率是一个很实质的一个成果。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各界的反应啊。根据您的观察，美国的商界还有金融界今天对这个消息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觉得这个第一是对这个协议的持久性的它的耐心有一些疑问的，因为我们也是差不多是去年这时候美方和中国达成了一个就是暂停贸易战的一个共识，然后 过到今年五月份左右，就这个共识就消失了。所以这次就是达成协议的这个成果是否是降低这个贸易争端，还是暂停贸易争端，也是一个就是不确定的一个问题。第二就是美方的这个政府就是往降级这个的这个方向做出实质的这个行动，应该是比美国司令分析员要想象的要更多一些。所以一方面是耐心是很难说，但是降级贸易争端的实质的意义是更大一些。
好，那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预计贸易谈判的下一步是什么？会不会顺利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呢？
我们认为明年这个贸易谈判的很有可能还是给私营部门造成一个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在短期之内就是有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共识，我觉得可能性仍然是不大的。
加州北部的基尔罗伊市被称作是大蒜的王国，不只是在专卖店里呢是堆满了大蒜的商品，连市中心的壁画都是以大蒜为主题。我们知道大量的美国农民在贸易战当中呢是蒙受了损失，不过呢基尔罗伊的大蒜产业在今年可以说是更加的繁荣。美国先后呢在贸易战当中给中国的大蒜加征了两轮的关税，总额达到了35%。
加州北部的基尔罗伊市被称作大蒜的王国，专卖店里摆满了大蒜食品，市中心的壁画也是大蒜主题。克里斯托弗农场已经有63年历史，如今是美国最大的大蒜生产商，每年处理10亿头大蒜。大量的美国农民在当下的贸易战中承受损失，而基尔罗伊的大蒜产业今年却尤其繁荣。
我们现在所在是全国最大的剥蒜基地，我们这里每天处理20万磅的大蒜，这个程序不能用机器，必须由人工完成。
贸易战中，美国先后给中国大蒜加征2轮关税，总额达到35%。今年克里斯托弗农场的销量预计增加30%左右，创下空前纪录。但过去60多年的经营并非一路坦途，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国倾销大蒜，给克里斯托弗一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94年前，美国几乎所有大蒜都来自加州。1994年，中国开始向美国非法倾销数千万磅的大蒜。加州曾经有12家大蒜生产商，现在只剩下3家，就是因为倾销。1994年，我祖父前往华盛顿，向美国国际贸易代表办公室作证，提供中国倾销的证据，他成功了。
1994年，美国政府裁定中国输美大蒜存在倾销行为，将关税增加377%。然而随后几年，中国通过第三国转运等方式继续对美出口。贸易战前也已经有大量的中国大蒜企业获得了关税减免。大蒜生产中的分拣、剥皮等环节必须依赖人工。克里斯托弗农场有1000多名全职工人，最低时薪$15。在美国，加州大蒜的售价几乎是中国进口大蒜的4倍。去年得知美国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克里斯托弗看到了转机。
2018年，我们一家得知政府要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我们知道这是迅速缓解本土大蒜产业压力的机会。于是我到华盛顿，就像我祖父在1994年做的一样，在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商务部等官员面前作证。我很自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你在作证的时候想到这也是20多年前你的祖父曾经做过的事， 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看公开的记录，把我们两人的证词摆在一起的话，几乎是相同的。想到我祖父曾为之努力，我将努力持续到了现在，有一种独特的自豪的感受。我在维护我的家庭，维护本土大蒜产业，做出抵抗。
在美国，每一箱加州大蒜售价$60，曾经$15一箱的中国大蒜，目前的售价在$45-$50。对克里斯托弗来说，贸易战不是忧虑，反而是大蒜业的一个契机。
我们投资购买新的烘烤设备，我们也在给大蒜剥皮的厂房提高自动化，让产能提高1/3。
作为贸易战中罕见的受益者，克里斯托弗仍然表示，他欢迎对华关税，但并不反对自由贸易。
我们不怕自由贸易，我们不怕竞争。阿根廷、墨西哥、西班牙的大蒜厂商都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只有像中国这样不依照市场规则的经济体违反规定时，我们才有意见。因此我们要站出来，确保我们的政府给我们提供帮助。
但你也知道，关税伤害了很多的美国农业生产者，美国的农民，你对这怎么看？
对于大蒜产业，我们明白关税无论如何都会实施，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参与进来帮助这个产业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很难去捍卫这个说法，因为很多农民因贸易战受害。我们希望贸易战尽快解决，希望最终中国同意执行现有的法规。
克里斯托弗说，如果中国同意遵守法规，他支持美国取消对中国大蒜的关税。即便关税曾经2次帮助加州大蒜业渡过难关，他仍然相信贸易战中没有赢家。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加利福尼亚州报道。
在香港半年来的反修例抗争当中，许多的医务救护员他们一直冲在警民冲突的第一线，为受伤的示威者，有时也为警员提供紧急的救护，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也受到防暴警的驱赶。年仅18岁的大学生叶小姐，从这场运动的开始便志愿做急救员。在引发国际社会震惊的香港理工大学警民大战当中，她历经了冲突，也被困在理大内4天3夜，经历了她人生的一次惊恐和升华。
示威者，我希望自己可以做更加多的事儿，然后我就会就如果我穿上反光衣的话，我是一个中立的急救员。但是就其实我有些 teammate 也有帮警察做过治疗，但是如果我没有穿反光衣的时候，其实我是就大家的一份子这样子。
大学一年级的叶小姐志向做飞行员，反修例开始后觉得做急救员更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从6月12号开始，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一个不是很关注政治的人，但是因为6月9号就100万人上街了嘛，然后就开始觉得这件事好像挺重要的，然后就开始就看一些相关的事儿，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支持就是反修例这个运动， 然后就6月12号就开始，然后我那天也是在一个急救站做 first aid， 然后是在中信附近，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中信围困那件事儿，我也在里面。
与朋友一起参加12月1日尖沙咀勿忘初心游行的叶小姐表示，警方在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中的不作为，更加剧了警民关系的对立。
他们的不作为而导致那天真的很多，就甚至不是示威者，就普通小朋友、孕妇也受伤，然后他们就完全是不管，40多分钟后才赶到，这完全不是一个香港警察应有的素质。
历经理工大学警民大战和围困的叶小姐表示，没想到这成了她一生中一次可怕的历练。
16号晚上就看到说理工大学很需要人，很需要急救员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些家长车，就是有其他人就义载这样子，然后他就送我到理工大学附近，然后我在附近再爬进理工大学这样子。
警方17号下午将理大包围得水泄不通，开始了长达10多天的围捕。
17号晚上是说，那个医务人员可以从 Y Corp 那栋楼那里离开，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其实那些人全部都被捕，然后我就。一方面就是我有点害怕，我就不想这样子出去被捕，然后他就是我觉得里面还有这么多人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受伤，所以也是很需要急救员在里面。
叶小姐在理大被困4天3夜，很多时候冲在第一线提供救护，自己也被催泪弹击中胳膊。
因为那个人其实精神状态是很不好的，就没有办法真的说睡得着，但是就尽量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因为有那些 telegram 啊，然后也有其他的渠道知道啊，可能差不多要开始有那个冲突爆发，然后我就会去 stand by， 因为我自己也走得越来越前，对，然后我那个时候也被，就我那个时候就冲突爆发的时候，我就出去当急救员，然后我也被那个催泪弹打到那个手。
在11月17日晚反修例抗争最激烈的警民冲突中，身处前线的叶小姐累得竟在冲突时睡着。
我在 A Corps 的门口这样子，然后那天晚上是真的太累，我甚至是累到我坐在那个水马上面，然后外面完全是催泪弹和那个水炮车在乱射在乱飞，然后我坐在那里我可以睡得着。
叶小姐表示，她在理大似乎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时刻要冲出去救护。
他们应该是有用那个震撼弹，然后用完之后我的头是很痛，所以我就去休息了一下，就想可能睡1-2个小时，然后突然间就有人叫我们全部人起来，说 A Corps 已经失守了，那个速龙他们攻进了理工大学这样子。
像多数理大内的人一样，叶小姐经历了18号凌晨5点多发生的示威者为守护 A Corps 最后一道门而被迫投掷大量汽油弹，使长楼梯变成一片火海的惊恐一幕。
突然说 A Corps 失守，那天晚上一出去已经看到 A Corps 真的是一片火海，真的是好像电影里面那样夸张，是一片火海。然后那一刻是觉得很震撼，是真的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那里。
他的同伴被抓，让叶小姐一时感到迷茫和痛苦。
一开始是觉得很无助，然后到我体美被捕的时候，因为他比我大，然后他也比我有经验，所以我就觉得啊，他是一个很可以依靠的人。然后他被警察抓了之后，我就 有一刻在里面我就觉得很绝望，我完全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
他是怎么被抓的？
因为我们两个都越来越走的前线，然后那天那个冲突就要两条前线，他在这边这一条，就一开始推就是这边推，然后突然警察在这边开始
就从科学管道那儿从中间
对然后那边就开始有催泪弹，然后那边的就很多都被抓了，然后这边的就开始慢慢退回来。
尽管救护员都穿有反光衣和标志，但十七日大批急救员被抓，也令叶小姐感到自己有随时被捕的可能。
十七号晚已经可以是一大批急救人员被人抓之后，其实我们已经越来越觉得，无论你有没有反光衣，就他们都是可能会攻击你，或者是去抓你回警局这样子。
叶小姐表示，经历理工大战，她可能一段时间有创伤后遗症的情况。
虽然很绝望，但是我在里面其实那个情绪不是很波动，因为我有一项是有一点点崩溃的，就是我知道我teammate被捕，然后我就告诉我们的朋友说，帮忙联系律师啊那些之类的，然后我就说着说着就开始快要哭了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先不要哭，你还在里面，你哭是没有用的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在理工大学里面都完全没有哭过，但是我还是。我觉得自己其实一定有一定的 PTSD， 因为就我出来之后每天晚上就会到一定时间就会觉得呼吸很困难，就很难才吸够气，然后就每天晚上都会哭这样子。但是其实在里面我不是那么 emotional， 我是出来之后才这样子。
十九日深夜，叶小姐等几十名急救义工举行记者会，宣布只是参与人道救援，不因被拘捕。随后在议员等陪同下，他们集体离开理大，每人被警方登记身份，但没有即时拘捕。随后短暂患上创伤后遗症的叶小姐努力开始让自己恢复。
就我其实是很避免去理工大学附近，然后后来红磡隧道重新通车之后，我要在那里转车，然后我都不敢下车，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样子就不可以不去面对，然后我就会逼着自己不停地去就走过去理工大学那边，然后就逼自己就多一点接触他，然后再看那几天的一些视频、一些照片，这样子让自己再去面对这些东西。
虽然叶小姐在抗争前线，尤其是理大义务救护，冒着很大危险，也有些害怕，但觉得不后悔。
我以前出去是不会戴头盔的，但是我在理工大学的时候就那个催泪弹真的在我的头旁边飞过，然后听到，因为他们很热，然后听到那些的声音，然后在我的头旁边就飞过，然后还有真的受伤了，我就真的觉得是真的很危险的一个状态。虽然我一直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当真的这些东西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点点吓到。但是就其实我现在说我还是会很怕，但是不会后悔去做这样一件事。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渔港，香港报道。
外界关注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这次会议确立了明年的经济政策和 GDP 的增长目标，被视为解读中共高层执政中心的风向标。会议的前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毅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文，表示不必执着于6%的经济增长率，被外界解读为当局为下调经济目标埋下了伏笔。 外媒则注意到，这次的会议是中共自2013年以来首次将保稳定作为重大的经济目标。在经济一路下滑、经济红利大大减少的情况之下，当局要怎么做才能防风险、保稳定？习近平上任几年来，执政重点先后放在反腐和党建，现在把治理重点转向经济，能否逆转下滑的局势呢？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吴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制定的这个政策内容呢，按理说是要到明年的这个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呢才会公布，但是从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讲话，我们应该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哈。那么你觉得他们的讲话里面有一些，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新意和看点？听听您的分析。
对，其实我们知道去年的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在谈六个稳定，最早提出来，那么今年这次这周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谈的那个稳定，意义在我看起来，虽然是老调重谈，但是意义完全不同。它是基本上是针对着一个，对党内进行总动员，防止未来出现一个，或者说不叫防止，而是警告所有的党内的干部，未来会出现一个经济大萧条或者是一个金融危机的爆发情况下，做一个反危机的准备，再做一个反危机的总动员。在这意义上讲，现在所谈的六个稳定已经是一种，半军管式的、半戒严式的一种统治经济的一个全面的体现，在各个方面。他谈比如说对民营经济、对创新经济的促进其实都不重要，而谈的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控制，这个控制是在防止经济在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崩溃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各种连带的这种副产品的各种的效应，这是一个反危机的或者说防危机的一个准备的动员。我相信是他们在为中美贸易战最代为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恶劣的国际经济形势内部的一个经济下滑在做准备，而不是说在政治上做检讨。换句话说，把所有的政策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问题，实际上是转为一个经济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办法。
OK。张群先生，我们注意到外媒呢在报道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最大的关注点还是在于中国呢把这个是从2013年以来呢首次把这个保稳定呢作为重大的经济目标，跟其他什么防风险等等并列在一起。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因为他现在的可以说习近平上台以来呀、他最糟糕的就在经济上面。从开始的反腐，他开始是认识到了这个胡温时代呢，比如说他的一种投资铁公鸡，对吧？铁路、公路、基础建设啊，这种靠这种投资不定产、固定资产来拉动经济的问题的一个造成的问题，对吧？债务的增加，这个他的这个可持续性啊有问题，内需有问题。但是呢，他在。所以开始的时候，你看那个他们刚上台的时候，并没着急说我继续印钞、继续保什么增长啊。那么当时的时候呢，以反腐为主。但是反腐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认识到，从江泽民以来呢，腐败实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他把反腐一拿掉以后呢，中国这个经济遭到了很大的一个重创。经济的发展、GDP 的发展，那这种情况下就导致现在一路走下来，它什么熔断机制啊，什么这个供给侧改革，没有一招它能够有效果。所以现在呢，又变得不得不回到了重新印钞票、投资拉动的这种老路上来。但这种呢，它现在已经债务积累已经很高了，而且现在有一个 CPI 啊，应该说都超过4%，而 PPI 呢低于零了，负数。那么这种情况就造成实际就是已经进入滞胀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不是说保增长了，它保稳定是它一个必求的目标。但是这种目标，我认为它也实现不了。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您对于习近平或者是李克强他们在这次中央经济会议上的这个讲话，您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您觉得有什么最大的看点？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它有很多看点。首先是时间，跟前几年相比，一般经济工作会议是在下旬，或者说最早20号左右召开。那么这次选在12号，这个左右是提前在 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期限，12月15号之前召开。显然在这个会上谈了中美贸易谈判以及 PUP 的第一阶段协议的问题，这是秘而不宣。另外这个会的这个主要的点呢，就是落到两句话，说是明年2020年是所谓实现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这个收官之年。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计划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还在用。他那个规划看了主要目标，说是四个全面，叫全面实现小康，全面的这个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有四个全面，除了第一个全面落实小康有一点这个实际的意义以外，后面三个都是空的。你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空的，恐怕是反的，恐怕是全面反对改革。全面这个依法治国，恐怕是全面的非法治国，全面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恐怕是选择性治党，这个任人唯亲。所以这四个全面，到落实到全面小康也没有个定量的标准。那么也就是说，明年它的重点，谈的重点就是全面小康。全面小康你怎么去实现？那你这个说是加大投注，加大这个印钞票，或者说是加大拨款给贫困地区，这是个基本方式。但问题是，中国经济在下滑，这个债务在高筑，而且手上非常紧，贸易战吃紧，这个进出口都受到压力，这个整个资金在转移，你哪来的钱去实现这个不变的目标？完全不变，而且它里面用的词非常坚决，是什么？坚决打赢这个全面小康的这个所谓伟大胜利，全面坚决夺取，而不是说可能夺取，也不是说有可能，也不是说争取，是坚决。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政府让习近平新年致辞或者一个大会上宣布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就行了，全国一片欢呼，再也没有贫困了。说这种虚而又虚的东西啊，就是这个习近平执政的一个特点，口号治国根本落不到实处。所以我认为明年中国经济会继续的严峻。
嗯，好的。吴强先生，我们再看看中国官媒在这个中央经济会议期间的报道呢，基本上用的词都是什么“浩荡前行”啦，什么“疾风知劲草”啦，“安如磐石底气足”，“无惧风雨稳步行”等等语言，给自己这个打气的这个特点突出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呢，是维持在6%。那么，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想听听您的观察。
我虽然现在做政治评论，但是我经济学出身的，在我上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6%，我们的当时的经济学教师就告诉我们，这个实际上按中国统计来说，6%基本上是等于0%。高增长是中国能够克服各种的经济统计的误差，能够消弭各种所谓中国传统的财政上的火耗，以及各种这种假的泡沫的这成分，唯一还能够实质增长的一个临界线。那么如果低于6%，基本上是意味着是一个负增长，是一个衰退。那么调低6%应该是过去20年以来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经济下行，他们在承认这一点。我相信对这点的承认是最重要的，而且它将会严重削弱中央集权，削弱中央的财政的一个自信，然后由此影响到从国防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所谓的他的一个福利政策的等等方面。我们知道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强调了三个方面，最后是所谓社会政策托底。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我们当他开始承认经济下行，当他承认经济要往下走，实际上是意味着他要承认经济下行，意味着实际上要为一个负增长、为衰退在做准备，要为福利政策在做更多的一个提取和更多失业率在做准备。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可能的政治让步或者社会让步的开始，我们再拭目以待。
嗯，好，待会儿我们会继续讨论刚才您说到这个问题哈。但是我想还是从经济层面这个总的这个评估来说，刚才张群先生您提到中国一方面呢是经济下滑，另一方面呢是这个物价上涨。那么确实刚才您也说到，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陷入这个经济界最担心的这个滞胀状态哈。为什么滞胀是一个让经济界谈虎色变的这种状况？我想请您以中国的例子来举例来说明一下。
对，他 其实滞胀这个事情当然不是中国特有的，
嗯，
那么在这个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呢，它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呢，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在中国这样集权国家可能结果不一样。市场经济国家呢，这种滞胀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危机，但是呢，对集权国家产生的可能就是起义。什么意思哈？因为你这种滞胀，首先就是你像为什么 PPI 指数它变成负数了，那么就是说它的生产采购，在降低，对不对？但是它的物价指数在升高，那么就变成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它的由于这种市场的这种乏力疲软，造成什么呢？它卖出东西没人买，所以说呢，就造成它生产的停滞，没有需求。那没有需求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它就要靠这种大量的印钞来硬创造这种需求，而且没有需求产生大量的失业，那么这种印钞就造成市场上的，因为它产品它卖不出去滞销嘛，就造成了一种价格的上涨，所以就变成了通货膨胀。那这两个在一起的话呢，实际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定时炸弹。如果你仔细看前苏联当时的经济问题，其实到最后它就是这样的，卢布飞涨，但是什么它没有产品。现在也是中国这边也是最怕的这个事情，我觉得。
嗯，好的，在陈伯公先生评论之前，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自称向往自由的一位网友，那么他说呢，他说李克强现在还能讲话，他现在根本就是个架空的傀儡，成了花瓶，中共官员谁都不买他的账。还有一位姓钱的网友，他说中国已经乱套了，不能各司其职，经济问题不是总理的职责和任务吗？我想这两位网友呢，都是指的这次中央经济会议呢，我们知道官媒的报道，至少来看呢，是完全是以习近平的讲话为重点。那么说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个职务分工哈，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很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尽管中国的官媒还有包括习近平对于中国经济的形势呢是唱赞歌，但是主管经济的李克强总理好像从来没有公开的对中国经济形势表示乐观或者看好。我想听听您如何解读这个现象。
对，刚才两位网友提到的李克强这个权力弱势或者被边缘化架空这个现象，应该是前几年就出现的。那么现在其实情况有所不同，李克强的话语权和地位在有所增加。从去年到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啊，都是报道的平行报道，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做重要讲话。这个习近平是开场白，李克强是总结发言。所以在这个习近平搞党管经济，因为这个原来有个中央领导财经领导小组，后来变成中央什么财经这个领导这个财经委员会，这里面的四个政治局常委摆设呢，是有习近平，有李克强，有王沪宁，有韩正。而王沪宁根本就是一个不懂经济的外行，是搞意识形态的，居然加到了这个中央经济委员会，而且位于啊第一副总理韩正之前。这个是党管经济的色彩很重，也就是说里面有两个务实的，两个务虚的，说这几年就这么走下来的。说起李克强的权力呢，的确是在过去几年被架空边缘化，因此所谓党领导一切，也就是党领导经济，就走了下来，把中国的经济是越走越坏啊，走到了这么一个就是没有增长而是负增长。刚才我很同意吴强先生和张先生的判断，一个是滞涨是病态，再一个是这个零增长负增长这么一个状态。说现在反而李克强的话语权有所增加，所以因为这个李克强在从去年的经验我们看的话语，不管是习近平、王沪宁主要通过文宣系统，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什么有稳啊，什么什么韧性啊，底气啊，韧性十足啊。但是李克强讲的话都是要保住这个失业的这个底线，或者说哎呀物价上涨了这么多，然后又说是中国经济出现四大危机。的确从李克强口中还没有听到唱好中国经济的话，这很明显在中国高层有两条经济路线的斗争。经济路线斗争的浮出来也是权力斗争，李克强权力上是处于下风，但是现在实践正在证明，李克强所判断的，甚至他提出来以市场化来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这些话还是相对能够站得住脚，更站得住脚。
徐颖婷 Francis Hui， 一位看上去活泼爱笑的香港留美学生，他虽然只有20岁，不过他是香港社会运动的老将。他在13岁的时候呢，便加入了前学生领袖黄之锋为召集人的学民思潮，在2012年的时候投身反国民教育洗脑运动，2年之后呢，又参与了雨伞运动。
12月1日周日下午，记者在中环见到急匆匆从新界马鞍山赶来遮打花园参加感谢美国保护香港大游行的徐颖婷。简单寒暄一句的她快步与同伴奔向会场。 他们从会场人潮中穿过，过马路走向美领馆方向，不明其意的记者只得紧随。有防暴警把守去美领馆的行人道，徐颖婷和同伴与中途遇到的游行纠察窃窃私语后，他又快步赶回会场与人商量什么事情，随后他又折回与同伴上了游行队伍必经的一个行人天桥，拆开一个仍未拆封的油盒，拿出一个黑色的大型横幅。
这是每一个城市都放一个 banner， 然后叫他的签名，写一些支持的字句，然后再带过来，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城市的 banner 缝在一起，就是你看这里就是两个城市的banner，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很大的 banner， 就是想要带回香港，然后告诉这里的民众知道，就是我们还在跟他一起工作。
就在他们整理着横幅准备在天桥上悬挂的时候，一群防暴警不知从哪里窜出，制止了他们，检查身份证并阻止记者拍摄。他们从容地接受检查后，收拾好东西，返回了遮打花园的会场。徐颖婷和同伴爬上会场周边的遮雨长廊上，商量着在集会结束开始游行时，在会场展示这个大型横幅。
我知道要回来香港，所以就弄了这个 banner， 就是打算带过来，然后让这里的民众知道我们美国的海外的香港人还是在这里支持他们这样子。
他表示，国际社会对港人的声援至关重要，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这也是港人感恩节当天和周日连续举行感谢美国支持集会和游行的原因。
一个国家很支持他们，支持我们，他们就会很开心。就是不管这个国家背后有什么不好的事、不好的历史，或者是他们本来内政是有多不好，只要他们支持我们，或者是反对中国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多要求什么，就是希望每一个国家、每个就是国际社会都是支持我们。
港人的反修例抗争6月9日开始后，徐颖婷组织和参与了波士顿、纽约等城市的声援活动和游行。5个多月后回到抗争的前线，他表示心情激动，但不忍看到曾深爱的香港被一步步的扼杀，看到近6000手足被抓，数以千计的人受伤。
数字已经升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开始麻木了。就是，可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看着一个一个被捕，然后你再想象有上千人已经被捕了，这个数字是没有办法接受吧。然后你知道，就是看到这个数字，你知道滥捕就是abuse of power 其实是很高，然后我们就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可以改变嘛。我觉得整个运动已经不是讲到政府，已经是说到就是警察、警队要怎样去整理自己，去面对现在的社会运动。因为警察做的事是完全违反国际人权法。
曾活跃于香港社运圈的徐颖婷表示，看到许多自己熟悉的朋友在反修例抗争中被捕和受到伤害，尤其令他心痛。
我有很多朋友，因为我以前就是也是比较活跃嘛，就是在政治社运圈，所以我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有试过被捕，然后有当然有很多就是受伤害这样子，所以 看到是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很痛苦，就是尤其我觉得遥距看这些事是更加难去形容那个感受，就是有时候看了新闻片段，甚至会看到自己朋友被打这样子，就觉得还蛮震惊，然后同时又觉得很无力。
港人的抗争很快就届满六个月，徐颖平说，他坚信港人不会停止抗争。
我觉得这个运动怎样也不会结束 ，until like one day they really answer or respond to the five demands。所以，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完，就是至少要解散，就是重整警队，然后至少五大诉求要被回应，那时候香港才会接受，才会停止。然后就算我觉得 five demands are being met， 我觉得还是就是香港还是有很多 social issue 需要被解决，所以我们对于民主还有自由的追求是不会因为这场运动已结束，甚至或可能我们讲到是可能上年纪，可能这个运动会两年三年，可是我觉得大家真的不会放弃。
徐颖平告诉记者，他11月30日晚到旺角参加纪念831太子站警察无差别殴打事件三个月的民众自发活动，有过惊险经历，而对于被警察截查已经见怪不怪了。
其实昨天我也有在旺角那边，其实那个还更加 close， 差点就是被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种，因为以前已经看过，就没有很害怕。就是其实我们跟他们就是礼貌一点的话，他们还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情绪实在太激动了，根本就没有需要去做到这个那个 level， 因为刚才他们又赶记者啊，又跟他们就是对他们很没有礼貌，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我觉得他们其实情绪控制一点，就不用这样子有这些不好的情，就是不想大家不想看的情况出来，所以他们我觉得真的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态度吧。
徐颖婷表示，虽然他的父母支持运动，但还是不希望女儿冲到第一线，担心她的安全，因此她不会告诉家人她的行踪。
他们是支持运动的，可是还是身为父母的就不会很想要看到自己女儿出来嘛，所以我每次出去也是没有跟他们讲太多。对，他们其实这次回来我是没有跟他们讲的，然后就是一个 surprise， 然后他们见到也是你干什么，就是还蛮生气的，他们看到，可是我知道他们是开心看我回来的，不过还是会有担心的。
12月2日就要返回美国的徐颖婷表示依依不舍，她寄予港人一定要守住自由和民主的底线，不能让香港成为一个港人自己都不识得的地方。
虽然现在你们很多人会想要离开香港，可是我觉得我们大家虽然想要离开，可是同时是这个想要离开的心是基于对这个地方的无限的爱。我觉得尤其是去了外国，你就会更加发现这个地方的美，所以我们要一起去保护这个家，我们不可以让他们不可以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一定要让他们保这个地方保持本来的美丽。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渔港，香港报道。
The Charter Garden， 所以我们在这边让他们先离开，然后我们会挂，所以因为没有办法。 办法，他们说任何天桥也不能放，所以就只有在这边。因为这边有申请，所以就可以。
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纪念人权日的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的政府必须要支持和保护年轻的人权活动人士。
联合国以青年捍卫人权为今年纪念人权日的主题，强调青年在推动尊重人权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纪念活动中发表讲话，他说联合国经常听到有关维权人士遭打压的消息，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无论男女老少，人权捍卫者的工作对于我们为和平与包容性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必须得到保护和支持。我向他们致敬，并敦促各国政府对进步和希望要关注、参与和支持。今天，我要告诉勇敢的青年人权活动家，联合国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
与此同时，在纽约支持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美国活跃人士，在曼哈顿要求出席一个美中经贸研讨会的美国商界领袖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当我们谈论中美贸易关系时，必须讨论人权问题，必须讨论3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集中营问题。因此，我要告诉今天参加会议的人们，当你走进每一个房间，参加每一个讨论，当每一个谈话涉及到人权和美中经贸关系，必须提及维吾尔人，必须提及西藏人，必须提及台湾和香港。
针对中国当局最近表示在教育营已经关闭，学员已经回家，约翰逊说北京必须对此做出证明。
为了证明这是真的，我们想知道谁在那里，谁被释放了，他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可以和他们谈话吗？他们有行动自由吗？他们有打电话给亲戚的自由吗？
约翰逊表示在未得到这些消息之前，他们将继续呼吁美国国会议员关注这个问题。来自流亡西藏人社区的人士也参加了这一抗议活动。
我们呼吁美国政府、美国商界和社区领袖严肃对待人权问题，就中国政府对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人的暴行所造成的人权问题向他们施加压力。我们要求美国政府和商界领袖利用人权问题来跟中国打交道，他们不能忘了人权。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2019年12月14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许湘云，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